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安，欢迎收听今天落成新视野，我是张毅瑞，今天我们来谈谈在非洲的比特币支付怎么回事。好，对于在金融投资或是进行一些交易的听众朋友，可能你知道比特币这种加密货币那么当然大多数人只是这个投资，然后呢看它这个涨跌，然后就是增加自己的这个资金等等之类的哈。但是比特币支付这件事情好像一直没有办法非常的普及，但有它自己本身的一些限制不过这个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我觉得哇，这个真的有点夸张哈。就是现在传出在非洲的这个东非国家肯亚的首都奈洛比普遍被视为是非洲最大的都市贫民窟的一个城市，叫基比拉Kibera。那么现在发现他们在那边有人透过垃圾清运工来推动比特币的支付，而且竟然还大受欢迎，成为当地的金融流通的特色。这个就有点夸张，不过其实你仔细了解一下内情，我看了一下新闻报道，觉得还蛮合理的，还蛮合理的哈。这个怎么回事？原来在当地呢，就是坦白讲，就是这个大家收入也很不高。很不高，非常的不高可能很多人一天收入只有$1那么当然这个各地的这个生活水平不一样，但是你很难想象很多人一天只收入$1这种状况。但是呢在当地呢可能你如果是拿到酬劳的话，拿现金的酬劳可能在当地这个并不是很安全，非常安全，因为可能各种这个一些犯罪问题等等的哈。所以现在在那个地方，现在有人把这个比特币引进当地，然后呢透过让这个收垃圾这些工人，因为当地的这个贫民窟很多人是用这个垃圾清运作为他们维生的手段那么他们现在就是在当地透过让收垃圾的工人收到的补贴是以加密货币作为主要的形式。所以这些工人呢每个礼拜把垃圾收集之后呢，他们就会拿到这个礼拜比如说一个礼拜聚集一次把垃圾整个清运掉了那么就会收到他们的酬劳，比如说几个美金。但是他现在拿到的不再是过去的现金，而是比特币。然后发现这个年轻人现在对新科技的接受度还蛮高的。我看媒体展现出来的照片，就是说现在在这个贫民窟这个地方，竟然贩卖食物的小摊贩的这个招牌上面都直接有一个这个 QR code 二维码，上面就是专门给比特币支付的，上面标示说 We accept Bitcoin here 就我们接受比特币支付，然后你就是扫描这个地方就可以去买食物等等之类，哇，真的是很方便哈。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说单纯的针对比特币这件事情，而是事实上在这个地方，由于现金这个拿现金这个状况会有一些风险，某种程度上的风险，可能容易被偷被抢，容易这个失窃等等之类的哈。所以它其实我觉得某个意义上并不能完全把它挂钩说因为这个贫民窟，然后我们用比特币支付当做一种社会实验，看看比特币支付有没有可能在一些特定的地方流通因为现在就是说长期以来大家都要推动比特币支付但是当然一方面大家都说这个比特币有它比较去中心化比较安全的这种状况，同时它的比特币交易通常也比传统支付方式还快，而且最好的其实大家看到的好处应该是它的交易费用相对的比较低， 尤其适合跨境支付，跨境支付哈。那么这个比特币支付，你可以用手机 app， 用 QR code， 用各种方式去操作，简单随时支付，有了很多的好处，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很好的流通，所以现在在非洲的贫民窟，有人就用这个点子来试试看。那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完全的很大面积的流通的状况之下，那么在这个肯亚的贫民窟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试试看流通看看？那你说大家真的在当地真的只是因为它是比特币所以愿意接受吗？我看也不是，其实主要原因就是数位支付这个概念，那么让一些在一些犯罪率比较高的地方，数位支付当你不用拿出现金来的时候，可能某个程度上比较安全一点。所以也就是说我个人看是这样子，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你推动的其实是一项数位支付的服务，就今天不管是比特币还是什么币，只要什么币来，只要是可以数位支付，那么在当地应该都可以推动成功，因为当地的民众认为现金是高风险的东西啊，是有高风险的东西哈。那么所以你今天比如说就像我们这个华人可能在中国有所谓用微信支付哈，或是在台湾用 LINE Pay， 用 LINE 去支付，这一类的东西只要是数位支付，那么只要是有一定的流通的金融可能性，那么在这个肯亚这个地区应该都可以做得起来，应该这样讲。所以其实总来讲并不能完全算是说这比特币在这里大行其道啊，这个很风行啊。其实大家可能这些人也不知道比特币跟全世界有什么关联哈，只是知道说这个东西又可以是个可以替代现金，又是钱啊，但是又不用让手上拿着现金到处跑啊，造成一些这个被觊觎的风险。然后呢这个相比较之下，因为本来在肯亚本来就开始在推动一个行动支付平台叫做 MPESA， 我也不知道怎么念哈 MPS， 因为媒体我是看是新闻报道哈，我们姑且念它是 MPESA 哈。那么这个行动支付平台呢这个本来就有了，所以其实本来就有在开始流通，随处都可见，表示这个行动支付平台在肯亚就已经是很风行。但是呢因为比特币支付一进来，大家发现这个两个相比较之下呢，发现它比原来在肯亚随处可见的这个行动支付平台 M-PESA 收取的交易手续费还比较低，而且还比较快。所以一比较之下，那当然大家都选择更快的。所以对这些肯亚的民众来讲，他其实也搞不清楚行动支付平台跟这个 M-PESA 跟比特币有什么区别。反正呢都是只要是我名下的，我注册在我名字底下的我可以使用的一种非现金的货币，那就行了，管它是 M-PESA 或者比特币啊。那么哪一个手续费比较低，哪一个比较连线速度比较快好使用，那我就用哪一个，应该这样讲哈。所以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但是现在有一个状况哈，专家比较担心，就是说比起一般其他的，比如说我们讲的我们在这这个我们手上用的，比如说微信支付平台 LINE Pay， 或者我们这里说的PayPal 或者 Vimo 但各种的数位的这个货币平台来相比呢，这个比特币的波动，价格波动是相当高的啊。那么这样的风险其实是很高的，那一般民众都很难去承担你的那手上的比特币一下子这个一下高涨，一下又跌落谷底哈。那这种波动相当高的这种状况，可能在这个肯亚这个地方的民众还没有意识到比特币的风险有这么高。那么你可能今天手上这些垃圾清运的工人手上拿的工资，可能他们认为说那我拿了我就可以去换食物来吃，去买东西啊。但是殊不知可能哪一天比特币又大幅下跌了，波动很高的时候，那么他们发现手上拿到的工资竟然没有办法换一块饼的时候，到时候又会如何自处啊？这个货币波动的风险 他们应该是没有办法理解跟承受啊，所以这个风险到底现在因为才刚开始推行，所以在这段期间看起来还没有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风险。但是呢，如果啊意识到风险之后，比特币还可以这样风行吗？这我就持怀疑的态度啊。所以这个科技人人可以用，但是科技背后的一些状况啊，可能也不能只是让民众光是使用啊，但是你没有告诉他一些背后的除了正面的好用啊，交易手续费低，这个流通速度快之外，后面的负面的情况、负面的风险有没有完全让这些人知道呢？如果知道的话，这些民众还会考虑使用比特币吗？这我倒是觉得这个很难说。不过也只能这个希望这个比特币啊，在这些人手上不会变成一个这个让自己的身家受损的一个状况吧。好，以上就今天的洛城新事，我是张一瑞，我们下次再见。